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中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3日。最近背法遇到了瓶颈，背法时心总是静不下来，老是浮在表面，不像原来背法能入心，能看到一层一层的法理。原来自己一个房间，背法时没人干扰。搬家后，我和丈夫一个房间。我背法时，丈夫是常人，常常放着歌曲看电脑。我被搅得不能静心背法，很是苦恼，也很着急。这样不行，我得突破，我就超法。一，坚持超法，增强意志力。超法的过程真是个修心的过程。刚开始超法的时候，各种干扰蜂拥而至。正在超法，忽然脑中冒出这时需要马上干，放下超法干事去了。抄着抄着，也不知从哪里来些念头。今天中午吃啥饭？某某同学怎么样了？还有些陈年谷子八年糠都翻出来了。别说是静心超法了，继续抄下去都很困难。我清楚地知道，我要超法同化法，那些邪灵乱鬼旧势力就要被消灭，这些邪灵旧势力就疯狂地干扰我，阻挠我，不让我超法，不让我得到法。那时我真的感到像一堵墙把我和法隔开了，我清楚这是在考验我的意志力，我要放弃超法，高兴的是邪恶。邪恶达到了不让我超法同化法的目的，我绝不上邪恶旧势力的当，下定决心超法。二，向内找，修自己。超法中能增强注意识，能做到时时向内找，修好自己，排除干扰，心性得到提高。丈夫在家不断地叫我干这干那，根本不能静心超法。有一次我正在静心超法，丈夫叫我包蒜，我没有立刻去。丈夫张嘴就骂，我也没有动心。心想，我们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都是好事，这是让我提高心性来了。丈夫发火，肯定是我哪儿不符合法了。我认真向内找。原来我认为超法别人不能干扰我，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以我为中心，这不是私心吗？师尊叫我们去掉私，修成为他的觉者。我没有站在丈夫的角度想问题，让丈夫觉得我整天只知道学法练功，不干家务，不但没有起到正实大法的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认识到自己错了，赶紧归正。早晨起来，我迅速把家里卫生打扫干净，把该洗的衣服洗好，中午做饭的食材提前准备好，该我做的没等丈夫说我就做好。从此以后，丈夫再也不叫我干这干那了，我能按照自己计划的时间超法了。刚开始超法时，丈夫放的歌曲很吵，我心里就烦，心里越烦，好似他放的声音越大，烦得我用眼瞅他。只见他正手舞足蹈地跟着唱呢。丈夫为什么一反常态惹我烦？我为什么这么烦？因为旧势力为每个人做了周密的安排，让我们在人中养成了听到声音大就烦的观念。我是修炼人，应该改变这一观念，应该走出人，走向神，不入人的低层思维就不会烦了。想到这里，烦心这种物质瞬间被师父给拿掉了，再听到丈夫放的歌曲就不烦了。偶尔我会随着电脑播放的歌听， 但我能马上意识到自己又入了人的思维，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立刻将自己的思维收回来，集中精力超法。随着不断的超法，干扰逐渐减少，渐渐丈夫放的歌曲好似远离了我，我也听不到了。就这样，在超法中不断地找到了许多执着心，如急躁心，有求人世间美好的生活，求名求利的心，还有色心、妒忌心等等。找到后，我就在法中一一归正，并修去这些不好的心。超法真是有种冲破阻力一重重的感觉，心性提高得很快。三，超法带来的变化。随着不断的超法，渐渐的心能静下来了，也能看到更深的法理了。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然而也有一些人面对困难求神帮助时，没有得到满足而开始恨神，从而走向反神的地步，甚至入魔道，造下新的罪业。此等人赶快走回来，向神祈求宽恕，回头是岸。当我抄到这句法时，我感到伟大师尊那宏大的慈悲充满整个天域。人的整个身体，从宏观到微观，每个粒子都被这宏大的慈悲渗透着、浸泡着，真是妙不可言。静心超法再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发正念，心能静下来了。一发正念，感到全身被能量包围着，不像以前发正念，思想老溜号。我超法一个多月就能排除干扰，达到静心超法，能看到很多法力，心性提高比较快。建议遇到和我一样情况的同修也超法试试，体验超法的美妙殊胜。本人所在层次的一点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在超法中升华》，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兰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0日。自修炼以来，我很想做一名合格的真修大法弟子，但是总感觉不能把自己融入法中，自己也很苦恼。听明慧网交流文章，同修说背法、超法对修炼提高帮助很大。我也开始抄转法轮，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抄法对我修炼上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下面把我抄法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抄法使我更加信师信法。抄法之前，我对自己修炼没有信心，总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做不到那也没做到。当抄转法轮抄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这时我悟到，原来我这些个这个也不行那个也做不到的想法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啊。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做不到的只要自己努力了，师父都能帮我做到，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那个做不到的想法不是真我，是后天观念，我不要它。我虽然看不见，但我能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今年春天，同修帮我买了打印机，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一次在打印真相资料时，因我操作失误，打印机不动了，纸卡在里面出不来，又找不到技术同修。情急之下，我就求师父帮帮我，那张纸一下子就自己出来了，可打印机还是不动， 我就对着打印机说，对不起，是因为我着急才造成操作失误，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请你自己恢复正常吧。然后我就和打印机一起听师傅的讲法录音，听了一讲法后，我再打开打印机，一切恢复正常。当时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师傅看的就是弟子那颗信师信法的心啊。第二部分，超法使我找到隐蔽很深的妒忌心。超法之前，我遇到问题总是爱争个你对我错，与别人讲话时，还没等人家把话说完，我就抢过来说，与同修交流时，也愿意表达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也多次找自己，显示心、争斗心、各种人心，找出一大堆，可是总也不能彻底改掉。而当我抄转法轮，抄到气功师半班，有的人坐在那儿也不服气，啊，什么气功师，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我悟道，原来我总也改不掉的这些毛病，根子是妒忌心啊，因为我觉得别人没有我说的好，说的对，所以我就抢过来说，是不尊重别人，瞧不起别人的表现。当认识这些时，我心中就好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一下子就亮堂了，那个心情是无以言表。我知道是师父把我那颗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那个妒忌心给拿掉了。从此以后，我遇到问题就看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符不符合法的标准，也能做到不抢着去表达自己了。第三部分，超法使我融入法中。在超法之前，我求别人帮助时不会说谢谢，总是看别人的缺点，还马上给指出来，自认为是为别人好，性格也特别急，不稳重，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毛毛愣愣，糊弄事儿。我一直以为这是文化少、不懂礼貌、没有修养的缘故。超法时，我双盘腿，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敬师敬法，不着急，背会一句再抄下来，逐渐的，我学会了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明白了什么是在法上修，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在做家务时，我就听解体党文化等录音，对照自己的言行，分清了哪些是党文化，认识到了我不会说谢谢，就看别人的缺点，是因为没有善心，没有感恩的心，受党文化伪光正整人治人的那一套的影响。慢慢的，我发现身边的人都是那么的好，每个人都有他的闪光点，没有了谁好谁不好，谁对谁错，感受到了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的，在信仰的世界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你应该感恩的人，在修炼的世界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成就你的人，这种心境，我变得平静祥和了，做事也稳重了。身边的同修都说，我这两年的变化太大了。我知道，我的变化是来源于大法，是宇宙大法在熔炼着我。第四部分，结语。超法使我对修炼有了坚如磐石的信心。我做的离法的要求还相差得很远很远，但我坚信，只要我能坚定地踏踏实实地修下去，就一定能退掉人的这层壳，跟师父回家。这是现阶段修炼的一点体悟，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的体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日。我是19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说起来很惭愧，在正法路上修炼的我，大大小小的关也闯了不少，基本都能正念闯过，唯独严重的病业关闯不过去了。我知道大法弟子没病是假象，不断向内找，也没有突破，自己却没有了信心，感觉很难过去了。2011年5月住进了医院，做了手术，暂时缓解了痛苦，然而一关过不去，下一关更难，结果出院后后果更严重，全身所有关节严重变形，肿痛，身心衰竭，体重迅速下降到80来斤，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像快不行了，全靠丈夫伺候。还好丈夫早年同我参加过师父的传功讲法班，很相信大法，没有因为我身体的原因给他造成对大法的误解，他精心地照顾我。同修知道我的情况后都来帮我，在我家当时就成立了学法组，我们在一块大量学法，增加练功时间，发正念的时间，同我在法上不断地切磋，深刻向内找，终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虽然生命保住了，但是手脚变形严重，站立困难，由于仍停留在人的观念里走不出来，状态恢复很慢，很长时间了也没有好转。同修们都在忙着救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走不出去，无法完成使命，我心里干着急，恨自己不争气。同修们建议我抄法吧，静心抄法。当我抄到转法轮中，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的时候，我忽然不再着急了，脑子里就想，腿站不直，无法走出去，在家也能做好三件事。在现阶段，首先把家里处理好，让家人看到我不打针，不吃药，每天高高兴兴地生活着，让他们对我有信心，对大法充满信心。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做不到，这就是大法的超常。家人也坚信这一点，他们认为没有大法的力量，我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家人都认同大法好。我请求师父让我以前的朋友、亲戚都上我家来串门，凡是来的人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都不错过，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听大法歌曲，看真相视频，送真相资料、护身符，让他们都得救。在抄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时，师父讲得很明了，这场迫害的每一步，师父都告诉我们怎么走，教我们用大法在人间的低层法理去给世人讲清真相，用慈悲善念感化他们，同时要用高层次的理严格要求自己，要理智智慧的救世人。当时的我法理不清，走了极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遭到邪党的严重迫害。在抄法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很多的执着与不足，比如把做事当作修炼，感事心、怨恨心、争斗心、安逸心，还有承受能力差，害怕吃苦，如每天晨练坚持不下来，多数都是白天补上，腿疼走几步就疼得受不了，心里也在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但仍然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还有严重的依赖心，依赖轮椅走路。最近我还找到自己不易觉察到的私心，现在共产社会没有传统约束，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儿子也婚姻破裂， 作为大法弟子，不能陷入常人式的你争我夺中，要扩大容量，放下利益之心，尽可能将最大利益，房子、车子都给了儿媳。儿子在外地，我帮他处理解决，儿媳很满意，一直感谢我们。儿子净身出户，觉得自己放下了利益亲情，可是深挖一下，还隐藏着一颗私心，觉着老伴儿年龄大了，我身体还没恢复，儿子又在外地，老伴儿要有个什么事情呢，儿子顾不上，儿媳肯定能关照的。多么不纯净的心，我要修去这些人心，不让师父失望。我住的是六层的楼，没有电梯，我家是二楼。2022年年底，我把师父红银寺对联贴在我家门框上。我是这样想的，师父正法拉开了法正人间的序幕，我把神佛在世的对联展现给世人，至少让上楼下楼的世人都有缘看到。师父的法力无边，能清除世人脑中的无神论、进化论毒素。疫情最严重期间，我们单元的人症状都很轻，很快就恢复了。看到的世人也都觉得天象在变，神佛真的来到了人间。我要说的是，超法受益多多，无法言表，超法能开智、开慧，能使自己修炼如初，能忘记自己病痛的存在。我现在能自理了，体重恢复到110多斤，在师父的加持下，各个方面都在向最好的状态转变。29年的修炼路上，有自豪，有成就，有幸福，有艰难，有惭愧，有遗憾。师父全都对得起徒儿，给徒儿都是最好的，徒儿也要对得起师父。今后只有好好学法，勇猛精进，多救人，圆满随师还。